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一个整体框架。那今天呢，我们要建立一个阅读历代志的正确的眼光。前面我们讲到，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而生命记历史它是写于被掳的时期，它的读者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那么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是要向这一群被掳之民指出来，如今我们面临这个国破家亡的局面，不是因为上帝失败，而是你们失败了。透过对民族历史的一个深刻反省，来为上帝的信实和公义辩护。来到了历代志的历史背景，已经从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回到了故乡耶路撒冷。那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经过了一番的努力，虽然圣殿重建了，但是跟当初的所罗门圣殿不能比啊，规模非常的小，然后非常的简朴，讲难听一点是有点寒酸的一个小小的第二圣殿啊。那在尼希米的努力底下，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重建了，可是这一个城当然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所以经过了归回几十年之后的挣扎，这一群所谓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是一群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挣扎着寻找身份认同的一小群人啊。那这群人其实他们是主前597年随着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那一群精英分子的后代，并且呢，在这一些被掳的人当中，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愿意放弃在巴比伦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落地生根。那在被掳时期，也就是归回之民的上一代人，他们在被掳时期的信仰疑问是：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会失败呢？而新一代回到故土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他们的信仰疑问改变了。他们现在的信仰疑问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走？尽管他们重建了圣殿，但是没有君王；尽管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却不再有国家。经过被掳数十年的这个断代，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和过去曾经荣耀的以色列到底还有没有连结呢？这是归回之民所面对的信仰难题。那么历代志的作者他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从历代志里头，他对圣殿、对祭司、对利未人的这种很详细的描绘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应该是出生于祭司团体，或者至少他一定是利未人。那关于成书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一卷书是写于归回的初期，用来鼓励正在重建圣殿的百姓。 那也有一些人根据文学的风格主张这个历代志它是写于波斯晚期甚至是希腊帝国初期。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这一卷书写于波斯后期，大概是主前450年到400年左右，也就是主前5世纪。那这个主前5世纪的时间呢，跟以斯拉尼西米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哦。那这个年代是圣殿已经完成了，归回之名的社群也逐渐的成型了，但是在身份认同上面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时代。我们从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端倪。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事实上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叫做通婚。为什么在这一个时刻特别的禁止归回之民和外族通婚呢？事实上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历代志的写作大量的采用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或者也有一种说法是历代志和生命记历史他们都采用了相同的史料来源。所以当我们在读从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再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这个历史的材料是一样的，他们所关注的历史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国历史。好，但是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单纯的抄写原本所记载的这个历史，他为什么要写作历代志？他是带有牧养的使命的。所以即便他跟生命记历史都聚焦在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当中，但是他对于这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神学的再诠释，这个诠释的角度和生命记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他对这一些历史材料进行了策略性的删减和增补，目的不是为了要提供一份更准确的历史，更贴近事实真相的历史，不是。他重新建构这一段历史的目的是要能够撑起归回之民的身份认同，并且激发他们对未来我们如何在这地落地生根，激发他们未来的盼望，他们前进的方向。因为出于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跟拔示巴的事件是完全不谈，所罗门晚年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也完全不谈。但是作者并不是想要篡改历史，因为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生命记历史在贝鲁时期就成书了，随着这一群归回之民也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知不知道生命记历史呢？答案是知道的，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识字，但是呢祭司啊立位人啊他们会读，会向百姓宣读就是生命记历史里面的内容。所以对于历代志的读者来说，他不提大卫的犯罪，不提所罗门拜偶像的事情，不代表他想要向他的读者隐藏这一些大卫啊所罗门的负面事迹，不是出于隐藏的目的，因为他的读者事实上可以听到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头的记叙。所以我们就必须问了，他为什么省略？他之所以选择省略，是因为在历代志的这一个书卷的写作当中，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神学目的，他要透过这一卷书去塑造一个 可供后代以色列人效法的敬拜典范。那么另外一方面，历代志作者加入了很多关于圣殿然后怎么敬拜的细节。历代志上有很多的篇幅去描述大卫怎么规划圣殿，虽然大卫不是盖圣殿的那个人，但是大卫规划了圣殿的建筑蓝图，大卫组织了利未人跟诗班，甚至他讲到怎么样动员百姓，然后奉献巨额的财富来预备材料等等。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大卫是伟大的战士，是一个文字武功都非常强的君王，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他没有着重在大卫的这个面相，他着重的是，他想要凸显的是，大卫是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历代志作者想要凸显大卫是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的一个奠基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历代志作者他的神学意图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神学目的作为导向。他要透过对历史神学的再诠释，为当代群体提供一份敬拜的蓝图和未来的盼望。我们回到历代志的开头，历代志描述这个历史的开头不是战役，也不是任何一位君王，而是一份冗长的家谱。从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冗长的家谱，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九章可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最想跳过的部分，因为实在一堆人名枯燥乏味。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这是一份震撼的身份宣言。历代志作者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闪，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再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然后呢特别详细记载了犹大支派跟大卫的王室，还有利未支派跟祭司的系统，最后呢把这些名单连接到从巴比伦归回的这群人。这一份家谱在告诉归回之民说，你们不是无根的人，你们不是历史的弃儿，你们的血脉事实上是连到亚伯拉罕，你们的血脉连到大卫，甚至你们的血脉连到那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了。这个救赎历史并没有因为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断裂，你们仍然是这一个上帝的神圣计划当中的一份子，你们仍然是过去以色列和上帝这个神圣盟约的合法继承人。所以这一份家谱对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算是外邦信徒，这一份家谱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来说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当时候的归回之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这九章的一连串的人名，它其实就是在建立身份认同。好，确立了我们是谁之后，历代志作者他接着要回答我们该如何生活。以色列人过去数百年来的身份认同都跟大卫的王朝密不可分，君王是政治的领袖，他也是盟约的代表。 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始终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没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他们一直想要重建犹大国或者说以色列国，但是始终没有机会。那没有王，没有君王的宝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信仰彻底破产了呢？历代志作者在这里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转向，把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从君王的宝座转移到上帝的圣殿。他要指出，以色列民信仰真正的中心从来不是地上的政权，而是圣殿的敬拜。这是整个历代志当中他想要强调的一个神学焦点。那作者怎么样来开展这一个神学焦点呢？他重新整理了三部分的历史材料。首先，第一部分是跟大卫相关的历史材料。我们前面讲过，在生命记历史里头，大卫比较多展现的是他作为一个君王的文治和武功，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被重新塑造成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在历代志里头，他讲到大卫，他不仅是想要建造圣殿，他还领受了从上帝而来启示那一个圣殿的蓝图。在历代志上28:19，大卫领受了上帝所启示的圣殿蓝图，这一件事情就呼应了当初摩西要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也是一样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了启示，然后得到了这个会幕建造的样式，然后才建造会幕。所以在历代志当中特别去讲到大卫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圣殿的蓝图，就好像摩西领受了会幕的样式一样。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凸显。那再来就是大卫他组织了祭司的班次，他安排了诗班，他设立守门的人，然后把所有就是圣殿里头敬拜上帝的方式系统化了。所以即便大卫他没有亲手建造圣殿，但是整个圣殿内部敬拜上帝的方式，敬拜上帝的体系都源自大卫的设计。这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的历史材料是跟所罗门相关的。所罗门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被强调的是他向上帝求智慧，然后上帝就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并且加增他许多的财富和尊荣等等。但是在历代志里头描绘的所罗门跟那一个财富、尊荣、智慧没有太大关系。在历代志里头，所罗门被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圣殿建造者。为什么他能够建造圣殿？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像大卫战争缠身。他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完成大卫的蓝图。然后所罗门在圣殿建成之后的祷告是一个神学高峰，上帝回应他的祈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在历代志下7:14。这节经文就成为了归回之民最核心的信仰坐标。再来第三部分， 的历史材料是这个后续的南国君王，所罗门之后的这一些南国君王，他们被放在一个新的神学框架当中。历代志的作者建立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神学原则，就是寻求耶和华就蒙兴盛，离弃耶和华立刻败亡。历代志作者尤其爱用寻求和离弃这两个对比的词汇，他很喜欢用寻求神和离弃神的这个原则来评价君王。比如说历代志下十四章讲到这个亚萨王寻求耶和华就迎来了国中的太平，但是后来他依靠了亚兰王，不再寻求耶和华就战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马拿西王。马拿西他原先是离弃耶和华，他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导致上帝定义要毁灭南国犹大。但是历代志下三十三章记载了这个王在被掳之后悔改了，他就得到上帝的赦免，可以回到王位上，并且他成为了不只是南国历史，可以包括联合王国时期都全部一起算的话，他是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做王最久的君王，55年的时间，这成了归回之民最大的安慰。如果连马拿西这样作恶的君王都能够悔改然后蒙赦免，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也还有盼望啊，只要我们能够悔改，那我们也能够像马拿西一样蒙赦免，蒙恩典，被重新建立。透过上面这些历史的重述，历代志的作者对归回之民有一个宣告，就是没有错，我们现在归回数十年都没有办法建立国家，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君王，我们还是有圣殿，我们还是有敬拜，我们不只是波斯帝国辖下的一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是代表上帝的圣洁的国度。好，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不是单纯的重述历史，历代志是在为当代的群体，也就是归回之民，建构一段可使用的过去。过去的历史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真相，对现在的这个群体来说没有意义，没有帮助，那么其实那个历史不要也罢。历代志的作者他很明确的知道我们要如何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合宜的诠释，以至于过去的历史可以对今天的群体产生帮助，这个就是所谓可使用的过去。那么透过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这一份蓝图，他让归回之民明白一件事情，在没有君王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围绕着圣殿的敬拜来展开。只要我们忠于圣殿的敬拜，我们就是忠于上帝。但是同时，历代志的盼望也不仅仅是当下而已。大卫被塑造成又是君王又是敬拜奠基者的形象，其实某个程度上他成了未来那一个弥赛亚的预表。虽然现在我们眼前没有王，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大卫让归回之民引导他们盼望将来会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兴起，他不只是政治的领袖，更是能够引导他的子民进入一个完美的敬拜的君王。 好，所以总结，如果生命这历史的重点是从过去的失败看见审判，那么历代志的重点就是从过去的典范看见盼望。生命记历史的结尾是约雅金在这个巴比伦被放出来，从监牢里被放出来，然后被善待，有一个好的晚年，这是一线微弱的曙光啊。那历代志的结尾连接到这个波斯王古列的诏令，呼召属于上帝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是历代志下36章22到23节，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把历史的接力棒交回到归回之民的手中。当我们把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合并起来对照，我们就可以同时看见上帝的严厉跟上帝的恩典。他的话语既有审判也有呼召，既要求悔改也赐下盼望。所以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一起看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带给我们一种更完整的对于上帝心意的视野。下一堂课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撒母耳记，看见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的兴衰，如何来揭示人性、罪跟上帝恩典的交织。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谢谢您的收听。
全能万军耶和华，伟大全能的主。